又当第九节第十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这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请再看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开始到第八节。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开始到第八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乐在自说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乐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乐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哪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今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请各位再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请各位再看约翰福音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最后请各位看使徒行传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九节第十节，第九节开始：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哪里的人听。圣经就念到这里。今天神的意思要我们灵里面的眼睛开得更大，开得更远，从我们的家庭不但要转移到教会，而且从教会的四周围我们要看到整个的世界。因此我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叫做支持拆船施工，家的使命与侍奉应该是有份于拆船的工作。每一个教会应该做拆船的工作，每一个家庭应该支持这个拆船的施工。所以我就把题目写在黑板上。那么为了大家笔记便利起见，那么我也分作四方面来讲解这个题目。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拆船施工？那这个拆船这两个字是一个翻译出来的一个词，在英文里面就叫 mission 的工作。我们中国过去常常翻作宣教事工，宣教事工。那么我个人方面还有一部分的同工在东南亚，在北美洲各地的同工们不大喜欢用宣教这个词，喜欢用拆船这两个字。因为宣教是什么教呢？是佛教啊，还是回教啊，还是基督教呢？这个很容易一个很难的一个确定。同时宣教这个好像啊，这个不大契合那个 mission 的那个工作。如果讲拆船，拆出去传福音，这个很适合那个 mission 那个意思。所以呢，现近代呀、啊， 特别是最近这十几年来，很多人喜欢把宣教这两个字改为拆传这两个字。那么好，我们有一定要劝别人要改。那么不过我说明一下，黑板上为什么有拆传这两个字。那么如果各位过去看书啊，多看见了宣教那两个字，那么就是那个拆传两个字的意思，大家明白那个意思。那么在这里我想先做一点见证，稍微报告一下。真是感谢主，十几年来神在北美洲，特别在世界社会里面，我知道在 Pine Book 那个夏令会，我早就知道对东南亚传福音有负担。那么世界社会带领就有东南亚传道的基金。那么也感谢主，在美国的中部芝加哥那个地区，在1962年差不多就有开始有一般的青年人，美中的青年留学生的夏令会，就为这个东南亚，为这个越南的学生工作有奉献。这个可以说是华人教会一个拆传工作的一个名芽。那么神在北美洲所做的，同样在香港也这样做。在1959年，神带领我到菲律宾去，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我觉得传福音不是限定在香港，传福音应该到东南亚，传福音应该到全世界。那个时候我在香港是在一个圣经学院里面教书，我就没有机会带领教会劝勉弟兄姊妹们做拆传的工作。当然在讲台上啊，礼拜天去讲讲道劝勉别人啊，那么人家一定会这样想，你做了没有？你在圣经学院里面教书，你会唱高调，那你试试看，你去外面走走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祷告主，主啊，你要我做什么？那么神就给我南洋工作的负担啊，神圣灵在我里面感动，也有话语给我，以后嘛就有菲律宾基督教灵会堂请我到哪边做牧师。当然我晓得就是神的带领，那么我就去了。去的时候我就感谢神，我跪下去祷告，我说神啊，我现在不会做，你知道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就非常幼稚，不够成熟，现在不配做一个牧师，不过你既然验中我，造就我，带领我，那么我愿意给你用。我真是愿意这一个教会弟兄姊妹们不单在金钱上十分之一的奉献，也真是愿意将来在这里兴起拆传的事工，能够十个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个人出去做拆传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盼望。那么经过祷告以后，但是那个时候只有100多的会友，我不敢一下子讲这样的信息。我在讲台上是一直讲，我们要做个人布道工作，我们要引导亲友来归向耶稣。1959、1960年、1960年，我都是讲这样的信息，同时也要大家想到全世界中国人宝贵的灵魂，也要大家想到世界国国国族都有许许多多宝贝的灵魂。那么我常常劝勉自己，也常常劝勉弟兄姊妹们，我说我们要为我们中国来认罪祷告，要为我们华人的教会认罪祷告。100多年来，我们回想我们中国教会的历史，向外传福音实在是太少。虽然我们人多，我们地大，我们在中国那个地方啊已经够我们做了，但是事实上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安提阿的教会不到4年到6年，他们就派2个宣教师出去。我们研究欧洲的教会、美洲教会的历史，他们十几年之间就马上开始裁派宣教师。但是我们中国的教会100多年来几乎没有，虽然有的是很少的宣教师到外国去做华人的工作，但是做外国人的工作几乎是没有。所以我劝勉弟兄姊妹们，也是劝告我自己，我们要认罪，我们要祷告，求主怜悯我们华人教会那一种的自私，那一种的亏欠。今天中国落到这样的光景，我说我们教会要负大部分的责任。那么感谢主，圣灵有用这样的话，那感动了弟兄姊妹们一同起来。在1961年，我们开始差派第一个宣教师，一直到65年，每一年都增加一个。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礼拜堂，我们还是同灵会中学在一起，借着灵会中学那个礼堂作为礼拜堂。 感谢神，到了六五年，那么就有了礼拜堂了。66年，我们就把奉献礼拜堂、建礼拜堂的那一种的心情，转变过来奉献这个海外的宣道，奉献这个海外差传的工作。所以66年开始，那么就增加的很快了，奉献金钱也增加的很快。我们自己差派或者是支持这个差传的工作，每一年都增加，一直到75年的时候，就增加到46个宣教师，分布在全世界8个国家。那平均起来，我们整个教会的收入，100块钱，就有80块钱做差传的工作，只有20块钱我们自己用。平常有的教会都是1/4奉献出去做差传的工作，或者1/2，但是我真是感谢神，我们那个教会1/8我们奉献出去做差传的工作，就有1/2留下来自己用。那么我们自己在礼拜堂里面，我们有3-4个同工，连我们的费用，我们就靠着那个1/2、1/8都是跑到国外去了。差不多平均起来，我们做礼拜的有500个人，那么连礼拜堂里面的同工同海外宣教师同工合起来就50个人，平均就是说10个会友要支持一个传道人。虽然现在没有达到我当时17年以前我祷告的那个目的，我愿意弟兄姊妹50个人做礼拜，500个人做礼拜，有50个人自己的会友出去做宣教师，没有达到那个目的。现在差不多是有10个人的样子是自己的会友，那么有1/4、1/5是别的教会的会友，但是我们一定要经过同我们有一点交通，我们认识过的，然后在礼拜堂里面举行差派礼，就派他们到世界国国去。那么这些小见证并不是说我有什么好处，也不是说灵会堂的弟兄姊妹比别人特别强，灵会堂的弟兄姊妹连我都在里面，同国位同全世界的弟兄姊妹同样一样的软弱，一样的有问题，一样的有别方面的不够得胜，但是感谢神，在这一方面神实在是恩待了。别的我不敢说，在差传的事工上面，这15年来神实在的恩待了这一个教会。那么因为这个在北美洲有些同工到了菲律宾去，他说你做了这样的工作为什么不告诉人呢？在新加坡有举行了一个南太平洋的福音会议，我们中国的教会都没有机会在那边报告一下中国教会已经起来做差传的工作了。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晓得去赴会。那么因此在1968年、69年，那么这个消息慢慢就带出去了。本来我自己的意思就想这是一个小小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做见证，但是北美洲的同工们觉得应该做这个见证，因此在一些刊物上面那么就登出来，那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就要我这些材料，因此我就写了一本见证的书，叫做《差传侍奉》这本书。那么在北美洲，在东南亚，很多人得到这一本书，那一本书就是告诉人家怎么样发动这一个工作，怎么样经常的有这个差传的教育，使到弟兄姊妹们技术的每一年更有负担，更做得好。感谢神，在1969年我把这个意向带到华盛顿D.C.，也带到其他每一个地方。那么北美洲到现在，去年我到北美洲的时候，神感动我留在北美洲，那么我就向神说，如果北美洲的同工们觉得需要，那么我就留下来。无论那个地方的同工们对我都有爱心，觉得他们的教会应该起来做差传的工作，所以就要我留在北美洲。同时中信哪方面也有意思请我留在他那边，那么我结果就留下来了。那么菲律宾哪方面，我就从婆罗洲那边调了一个宣教师回来代替我的工作，那么我就把1969年开始就把这个意向带到北美洲。同时1969年、70年我也把这个意向带到这个香港，感谢神，香港初期虽然在61年、62年他们真是也想做差传的工作，但是究竟没有一个人敢呢试试看，因为这在中国的教会里边实在是一件大事，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因为我们中国人素来依靠西猜会，我们中国人素来就是固步自封，没有一种冒险的那一种的态度。信心是一个冒险，我这句话不晓得讲的对不对，不过这句话应用在我个人的心上，应用在我教会的心上，的确这句话成为事实。信心是要冒险的，但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这个冒险是非常靠得住的，因为我们依靠我们一位大人的神，只要我们是遵循他的旨意，没有一件事情不成功的。拆船是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功的。所以香港的教会受感动，无论是操作人的生命堂，无论是双道会陈建辉牧师、李慧姑牧师他们，还有这个何思建牧师，他们都请我去，要我做这个见证，要我帮助他们做这个拆船的工作。结果他们那些教会也都起来了。到了以后1970年、1972年，也有几次新加坡的教会也请我去。那么新加坡的教会现在无论是长老会、金星会，他们也都起来了做拆船的工作。我真是感谢神，想到这种的工作我自己非常的卑微，现在是不能做什么，但是神就用这个卑微的人，那么无论在新加坡、在菲律宾、在香港、在北美洲，兴起了这样的大的事工。到今年年底，我真是感谢神，在北美洲可以增加一倍。去年做拆船工作的只有15个教会，今年可以增加到30个教会。我盼望每一年都是加倍的增加上去。我盼望到了明年的时候，北美洲真是能够达到50个、60个，而且达到100个，共同来做拆船的工作。啊，这是我第一点要讲的。第二点，我要同各位一同分享的，就是为什么要做拆船的工作。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想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们第一点可以发现，就是神有他永远的计划。在耶稣基督教导那个门徒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出来神的永远的计划是什么。神的永远的计划是想把天上拉到地上来，神的国从天上降到地上，神的旨意在天上能够通行在地上。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一个永世的这一个计划呢？那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一句话，来实行那个父神那个永远的计划。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对那一个关在门里面满有惧怕的那11个门徒这样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天父为着万民来尊他的名为圣，为着他的国降临，为着他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如同通行在天上，他必须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让地上相信耶稣的人成为一种新的国度。那么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升天去了，谁来传扬这个救恩？那就是你同我。等到这个救恩传遍了普天下，人人都听见了，那个时候得救的人数也填满了。在罗马书11章告诉我们，外邦得救的人数填满的时候，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以色列家在大灾难里面所信下的，看见他们的祖宗所炸的那一个救主耶稣基督，原来就是弥赛亚，他们全家都要悔改，都要加入在教会里面。那个时候神的国度就实行在人间，地上的国成为基督的国。那个时候地上的人都认识耶和华，那么神的旨意就通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那么照这一个神永远的计划里边，你我包括所有的发人教会都在里面，我们有一份的工作，这一份的工作就是传福音，让神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因此我们要做拆船的工作，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主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有一句最重要的话，那个就是他的命令，要我们出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要我们出去叫万民来做主的门徒。这是主给我们命令，是福音里面都有同样的提到，连使徒行传1章8节又再讲一次。他就怕我们基督徒忘记了，我们晓得我们人是顶容易忘记的， 所以主的话一次再一次，一次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这属主的命令。这个命令我们要不要听呢？我们应该听。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里做过我家庭的见证，我说我很酸慕哪些基督徒的家庭彼此相爱。回想到我自己的老家，那么因为是佛教，我不是说佛教的家庭都是坏，但是呢，我最少我那个佛教的家庭，那是充满了这个黑暗，充满了斗争，因此我很酸慕基督教的家庭。我的父亲当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把我们八个兄弟姊妹都叫来了。他说啊，我觉得很亏欠，我对你们不起，我们不懂得做父亲，我们也不懂得做母亲。大概他同我的母亲已经讲好了这些话，那么他们两个老人家那么就教训我们。他说，我的父亲说，医生医我的病这几个月都不会好，虽然他没有说我会死，但是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是不久了。那么我相信你们做我儿女的一定要听我讲最后有什么话。那么我关于我的财产我已经写好了，遗嘱方面都写好了，这个我不必再说了。我死了以后你们去看我所写的，那么你照样去分。现在我有一句最重要的话告诉你们八个人。我们很注意听了，知道这个先父啊，爸爸要离开世界了，那个最后的话是最重要的话啊。他讲什么？他说啊，过去啊我们这个家庭太黑暗了，分作两党，那么我们做父母的有责任，我们两个人啊现在都反悔这件事情。现在我劝勉你们八个人，我死了以后你们要彼此相爱，家和万事兴，如果家庭不和那就没有盼望了啊，我们都记在心里面。过了不久我的先父就离开世界，有时候小弟弟小妹妹要调皮了啊，又要闹事了，那么我们就把先父的话拿出来，记得不记得啊？爸爸说什么话？哦，他们就啊，就怕了，就不敢乱来了。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看见四福音，耶稣基督升天以前，离开他的儿女们，离开了他的教会，离开他所爱的使徒门徒，哎，他也有一句很重要的话，那就是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当我看见那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对我自己说，我肉身的父亲有一句话，现在属灵的救主也是我属灵的父亲也有一句话，无论如何我要耿耿地抓住放在我的心里面，无论如何我要遵循，无论如何我要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我在各地走的时候，我觉得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太多了。弟兄姊妹，我劝你们不要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既然做了基督徒了，不做就算了，做就要照圣经来做。所以我劝勉国威，我们应当遵循主的命令，主的命令要我们出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这是第二个理由。为什么我们要做拆船的工作呢？也有第三个理由。最近这几些人来，无论在中国大陆，无论在东南亚，无论来到北美洲，你我常常会听见一个信息，说主耶稣快要再来了，喂，大家要预备哦，我们主要从天上降临了。我记得我啊20多岁的时候就听见这个信息了，奇怪，到现在50多岁了，耶稣还没来，究竟来不来啊？当然我自己是不怀疑的，但是有不少的青年人问我，郑国牧师啊，你1969年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快要再来了，到现在你看1975了，到现在还没来。我记得我要离开菲律宾时候，有个青年人给我开玩笑，那主耶稣大概不会来了啊，你看你讲了10几年了，说要来了要来了，现在还没来。各位，你有没有怀疑啊？现在主耶稣是快要来的。如果我们尝试研究马太福音24章啊，那些预言啊一步一步都应验，讲到人心的败坏好像挪亚时代的败坏，那么主耶稣说我就要来了。那现在这个世界同挪亚时代的世界比较怎么样啊？那恐怕有超过而不会不及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罪恶充满了这个世界，耶稣基督应该快要再来了。耶稣基督又说以色列人复国而且复兴，那么他就快要再来了。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在1948年复国了，他复兴吗？他们也复兴了，照他们的犹太教来讲他们也复兴了，照他们国家的军事政治教育的讲他们现在复兴了。亚拉伯有14个国家在1948年他们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国，
失败了。1957年第二次攻打一系列国又失败了。1967年第三次攻打一系列国，6天里面就被一系列人打垮了。1973年第四次攻打一系列国又失败了。哎，你看一系列国啊，厉害不厉害啊？以色列国的人口就有200多万了，14国亚阿伯国家联合起来有多少人呢、啊？2万万以上，奇怪得很，2万万人呢、啊、打不过200万人，这种怎么打法的我们也不晓得。原来是因为200万人有神帮助他们，因为那个以色列国的复国是神的旨意，是预备耶稣基督要从橄榄山降临，所以我们晓得耶稣基督快要再来。耶稣基督说，民攻打民的时候，国攻打国的时候，那么我就要来了，那个是灾难的起头，那就是我快要再来了。现在是不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呢？现在我们看看世界100多个国家分作2个阵线，2个制团，每一个制团里边，每一个国家里边都分作2种的思想。苏联、中共有没有民主主义的思想啊？有。有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啊？那更是有了。在这个美国这个地方是一个民主阵营的一个代表，在美国这个地方有民主的思想，有没有共产的思想啊？也有。所以我们就看出来，国家里边有分作2种的民众，全世界里边有分作2种的国家，那就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的时候。那就是但以理看见那个异象，解释那个异象，替这个巴比伦王解释那个异象。他说，这个当这个金像从金的头一直到那个4个指角的那个4个指角，半铁半泥，半铁是代表集权的主义，半泥软弱无灵，那是代表民主主义。事情还没有做出来，就先开会先讲了，报纸先颠了，所以软弱无灵。那么这两个阵线呢，铁想把泥吞下去可以吞吗？哎，不可能。泥把铁吃下去可以吗？也不可能。那么这两种的力量，一直到最后有一天，天上有一块大石头掉下来，打碎了那个金的头到那个指角，都变成没有了。那个就是说，地上所有的政权，地上所有的主义，地上所有的国度，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概归为消灭。那个时候我们会看见那个势头慢慢扩大，慢慢扩大，充满了普天下。这是大义理所告诉我们的意象。各位弟兄姊妹，那么这些都要应验呢，但是为什么到现在啊，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不来呢？我们刚才读过一节经文解答我们这个问题。这天国的福音必须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末期来到就是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天国的福音是什么呢？有的解经的人呢、啊，很认真的那个解释福音呢，分作恩典的福、恩惠的福音、荣耀的福音、基督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我觉得福音只有一个，没有分这么多个了。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从死里面复活，新天再来，这个是只有一个福音。为什么福音前面还要加那几个字呢？因为他加上了基督的福音，是说这个福音从基督而来的。为什么叫做恩惠的福音呢？这个福音是白白给人的，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了代价，我们得福音的人不必付代价，所以叫做恩惠的福音。为什么叫做荣耀的福音呢？因为这个福音我们得着以后，我们成为荣耀的圣徒。因为这个福音是一个荣耀的福音，它是不是一个卑贱的福音。这个福音为什么叫天国的福音呢？因为我们得着的人就成为天国的国民，我们得着的人将来就进到天国里面去，所以叫做天国的福音。所以在我看呢，有些人也很同意这样的看法，这个福音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好多个人。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耶稣基督才降临。那这是第三个理由，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传福音，要做差传的工作。第四个理由，保罗在使徒行传16章给我们看见，他本来呀、啊，恐怕他的负担就是那个小亚细亚，所以他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总是带着他的布道队要往北边那个小亚细亚那个范围去。但是神他看到整个世界，所以就感动他，有一个异象感动他， 到腓立比到马其顿那边去传福音，结果保罗听话，他就过去了，就建立了欧洲的教会。这个马其顿的意象说明一件事，说明什么事？说明了人的需要。今天全世界需要不需要我们传福音呢？弟兄姊妹们，我最近这几个礼拜看见最近新出版的一本书，里面有讲到一个 New Dimension， New Dimension 中文就翻作新部落差会。那么里面的总干事啊，把全世界的调查有一个报告，他说新几内亚还有两百个民族没有听见福音，所罗门群岛有36个，本来有40个部落，现在有剩下36个部落没有听见福音。徽州有213个部落属于回教徒，福音完全不能进去。另外还有236个部落福音有传，但是还没有传遍。还有在大亚马逊河流域也有不少的部落还没有听见福音。那么其他不是这个以下我报告的，就不是 New Transmission 的报告。在我们亚洲这方面，有不丹、锡金、尼泊尔、阿富汗，那这些国家福音都还没有传到，有传到呢也就是一点点，普遍呢差不多都没有得到福音，差不多10000个人里面呢只有一个人，平均只有一个人信耶稣。还有沙地亚拉伯，还有这个毛里塔尼亚，还有苏玛利亚这几个国家，还有我们中国大陆有80000000宝贝的灵魂。那么欧洲、美洲因为人口的增加，还有些呢人没有听见福音，有些人听见福音但是他们拒绝还没有接受。那么这些都是留给我们这些没有做差传工作的教会，没有做差传工作的弟兄姊妹们要负起最后这一站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么因为有以上4个理由，不必再说了，已经很够了，我们应该负起，一同负起，同全世界爱主的教会一同负起这个差传的事工。第三方面，我想同各位交通的就是第三点，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做差传的工作。这个时期是不是轮到我们中国人华人的教会做差传的工作？那么就要各位一同来看马太福音20章，刚才我已经念过了，如果你们不打开圣经也没关系。耶稣基督讲一个比方，天国好像什么？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那个天国是指做什么呢？马太福音讲到天国，他差不多很多人都赞成这样讲法，就是指做教会，是奥秘式的天国。你无论是马太福音13章，无论其他的地方提到天国，天国这一个词呢，那就是讲到今天的教会。教会好像家族，家族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第一次的清早大概是6点钟的时候出去雇人进到他的葡萄园做工。雇人，雇什么人呢？雇基督徒，那个人就是基督徒，就是主的工人。进他的葡萄园，葡萄园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主所安排的工厂。我们基督徒要侍奉主，在主的工厂里面来传福音。那么这一个主人主耶稣基督，他清早6点出去，上午至初就9点再出去，第三次中午12点出去，第四次呢下午神初就3点钟的时候出去，最后一次就是酉初，那是傍晚5点6点的时候出去。到了晚上啊，太阳下山了，黑暗来了，他说不要做工了，工人都来，我跟他们算账，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那么这里一天的比方是讲着什么呢？就是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第一次到第二次来这个中间呢，2000年还是2000几年我们不知道。那么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呢，他一共是5次雇工人进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如果各位稍微研究一点教会的史，也许你就同意我这样的讲解。清早5-6点是第一个时期，教会的史会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时候，200多年里面，就是使徒们同这个初期的教会，他们传福音，他们把福音从这个帕勒斯汀带到这个非洲的北部，带到罗马，带到欧洲，可以说是地中海的范围都听见了福音了。这是第一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上午九点钟，那么就是轮到澳洲大陆的人传福音了。到了第五世纪到十五世纪，我们晓得是轻微教会的是轻微和暗的时期，因为罗马的那一个主教那一个传道人很有恩赐，很有权柄。那么同时呢，因为罗马的那一个政府就管理了全澳洲，那么罗马的皇帝都信了耶稣，因此就产生了天主教，教会就变质了。那么教会变质以后，从第五世纪到十五世纪呼应关起来，成为叫做黑暗的时期。那个时候没有传福音。到了十五世纪、十六世纪，一直到十七世纪，一百多年来，澳洲从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这帮人起来，宗教改革，回到圣经里面来，复原教，回到圣经里面来，福音就传遍澳洲，传到英国了，英国、英伦也传到北欧，这是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就是这里所讲的五镇，第三个时期，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那就是神兴起了英国的教会，约翰为势力为代表，也加上了德国，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这帮人在十九世纪的时候，特别十八世纪开始到十九世纪，那个传福音呢达到了那个高潮，他们把福音带到非洲，把福音带到澳大利亚，也把福音带到这个北美洲过来。第四个时期就是下午神初，那就是北美洲人传福音，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中叶。这个时期北美洲包括了美国、加拿大，他们每一年有几万的宣教士出去，把福音带遍了差不多全世界，在南美洲、亚洲、非洲、澳洲每一个地方。我们真是感谢神，过去无论是初期的教会、欧洲的教会、美洲的教会，他们都热心起来做拆船的工作。那么现在是轮到最后一个时期了，就是下午傍晚五六点钟有车的时候，是第五个时期，也可以说是最后一个时期。因为耶稣基督他刚刚好就讲五个时期，他不多讲，他没有讲第六个时期、第七个时期，他讲到有车，好，工作就结束了。那么这个最后一个时期谁传福音呢？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没有偏爱，他不偏待人。我们研究的结果，你看，犹太人开始到澳洲人、澳洲人、美洲人，他们都做了这个拆船的工作。现在只有剩下亚洲人、非洲人没有做拆船的工作。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周牧师他也有机会，就是1974年参加那个庐山会议，我们听见非洲的代表的报告，我们觉得很高兴。我们总有个印象是白种人把福音带到非洲，我们一直停在那个地步。哪里晓得现在非洲的教会很复兴，他们派了不少的宣教士到澳洲大陆去，他们愿意还福音的债，把福音带回澳洲。亚洲有没有呢？那亚洲是最惭愧的。那个庐山会议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说，亚洲这一个州土地是最大，人口是最多，但是信主的人是最少。亚洲这个地区还没有发现大量的宣教师到世界国国去，到现在为止全亚洲这几十个国家合起来才有2000个宣教士，才有2000个宣教士，单单美国就有20000宣教士。你看看，你对比一下看看，亚洲占了全世界60%的人口，才出去了2000宣教士。美国的人口才有多少呢？他们有20000的宣教士出去。哎呀，弟兄姊妹们，亚洲同美国的比较，那真是太亏欠了。亚洲人最多是谁啊？我们中国人，80000以上，占了全世界的人口1/5。五个人中间，我们就有一个中国人。那么我们想想看，我们怎么样？我们能不能推辞这个责任？我想到现在这个时期，白种人在亚洲、非洲差不多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因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来的缘故。那么黄种人怎么样呢？黄种人还不至于失去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轮到我们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同时神在中国大陆借着电台向他们播音，借着他们弟兄姊妹个人布道的工作，根据暗中的调查估计，还不能说是统计，是一个估计，共产党来以前跟共产党来以后的今天， 比较起来，基督徒的人数增加了一倍，我觉得非常的稀奇，应该是减少不会增加，反而增加了一倍。东南亚基督徒增加多少倍呢？这20年来前后的比较，增加了4倍以上。北美洲的华人教会，北美洲地区的基督徒增加多少倍呢？增加的最快，增加5倍。北美洲这个地方，日本人有人来读书，但是日本人没有查经班；韩国人有人来读书，韩国人没有查经班；但是中国人呢，在各大学里边呢，最少有200个查经班以上。什么道理呢？那是圣灵自己所做的工作。我们中国人的团结不如日本人，中国人的属灵我们也承认不如韩国的教会，但是我们有查经班，他们没有查经班，这是什么道理呢？那是圣灵对我们所做的工作。圣灵这样做工，他有什么意思呢？一定有他的旨意，不会白白的做工。我们的神所做的工作，每一个工作都有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华人的教会兴起来做差传的工作，让我们华人教会、华人的弟兄姊妹、华人的这个弟兄姊妹的家庭成为恩典的出口，来供应全世界。同时，中国人普遍分布在这个全世界里边，也有神的计划。神为什么让中国人这么多啊？神为什么让中国人分布在整个世界里面呢？如果我们世界国力去跑啊，差不多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港口、每一个 city 都有中国人，甚至一个几千个人的小乡村里面呢，都有一个中国餐馆，有广东餐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呢？哎，原来有他的意思。我们读使徒行传就读出来了，保罗怎么能够把福音带到欧洲每一个地方去呢？你看见保罗传福音的那个路线呢、啊，他的对象呢、啊，你就找到了那个原则。神先兴起了这个犹太人，在保罗以前，在耶稣基督以前，他们已经分布在地中海的范围里面。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先向犹太人传，你们不要了啊、哦！好、哦，我现在啊向外邦人传了，不要怪我了啊！保罗借助犹太人做一个桥梁，你看见的，那是神的预备。今天神让我们中国人分布在全世界，然后兴起中国的教会，兴起爱主的青年弟兄姊妹，那就是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先找我们中国人，借着中国的家庭做一个桥梁，把福音带给外邦国国国族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那完全是神的安排，完全是神的预备。所以讲到第三点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做差传工作呢？现在就要做差传工作。现在神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华人的教会。最后我们要思想一下，怎样去做这个差传的工作呢？当然讲到这一点呢，那不是一堂两堂啊，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能够讲完呢、啊、这个是要集思广益啊，大家一同的思想。这个是要华富会啊，那几千个代表他们一同坐下来思想的。但是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一个原则就是去，我们要去。那么有的人一定会这样想啊，我不能去哦，因为我年纪太大了。有呢，还有其他的。所以我第一点要提出来，祷告要去，祷告去。怎么去啊？祷告去了，我不能去，我的祷告可以去啊。我们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参加你们的教会祷告会，你也会这样发现。常常我们祷告什么呢？哎呀，那个小孩子病了，当然了，这个病了要为他祷告了。哎呀，那个家庭有问题了，我们要为他祷告了。那个人没有信主啊，我们要为他祷告了。教会有什么问题啊，又为他祷告了，就是这么多。很少人为美国祷告，很少人为中国大陆祷告，更是很少人为全世界传福音祷告。我们的祷告要达到全世界。我记得我到了菲律宾的时候，1961年开始差传工作，我就告诉他们，美尼拉是我们的工厂，我们的工作要做遍美尼拉每一家。第二年我告诉他们说，传菲律宾是我们的工厂。第三年我告诉他们说，传亚洲是我们的工厂。到了第四年一直到现在，我本身写了几个大字放在那个礼拜堂那边，我说你们不要把那个大字切掉哦，全世界是我们的工厂。所以今天灵会堂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无论公道私道， 他们就想到全世界，全世界是我们的工厂，这个爱心扩大了，祷告扩大了。虽然你我不能到全世界去，我说你我要祷告到全世界，我们祷告到那个地方，圣灵就做工到那个地方，我们祷告到那个民族，神就做工到那个民族去。神就是愿意让我们祷告同他一同同工。第二个去，金钱可以去，金钱可以去。讲到金钱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有两节的经文有一个比较，我很想同各位一同看一看，都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12:48，路加福音12:48，这里有一节经文，我们来看看它讲什么的，也有讲到关乎金钱的。路加福音12:48，唯有那不知道做了当受之打的事，比少受之打，因为多给水就向谁多储，多托水就向谁多要。请各位注意，这耶稣基督讲这句话，他多给我们只要向我们多储哦。当然讲说恩赐施间才干这个都在里面了，但是也讲到金钱也在里面的哦。他多给我们，向我们就多储了。我们住在北美洲的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在全世界里面呢？像我们这样住在北美洲的弟兄姊妹们是顶有福气的，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享受了最好的教育，我们连我们的孩子们，我们也享受了世界上物质最丰富的地方，住在这里享受这个物质最丰富。你在美国住下来要什么就有什么，全世界的东西都搬到这里来。你我在这里享受了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有安全感。我们难道比其他的中国人好吗？我们难道比全世界任何人都好吗？所以我们该有这样的享受吗？不是的，乃是神的恩典。那么神的恩典这么多给我们，他对我们今天说什么呢？我多给水向谁多要。那今天神对你我的要求特别多一点，我们不要以为在这里做一个安乐工哦，我们在这里神对我们的要求有特别多的哦，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思想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路加福音请大家看第6章，神向我们多要，如果我们多给他怎么样啊？好，请看第6章38节。第6章38节头一句话，你们要个人多多给出去，就必有给你们的。哎呀，主的话安慰我们了，他对我们多有要求，让我们多奉献啊。如果我们多给人，拿出去传福音，多给人参加这个拆船的工作，支持拆船的事工，结果怎么样呢？就必有给你们的。神知道我们爱他的心，他会暗暗的多给我们。那么你相信不相信这句话？如果从人的眼光看了这句话观察时，不见得，不见得会兑现的，拿出去就损失了。这是我们人的看法，但是神的看法不是这样。你多奉献，多给人，神就会多给你。以教会来讲，我那个教会可以做这个见证，所有拆船的教会都可以做这个见证。以个人来讲，不少的基督徒对我说，我多奉献，神就多给我了，实实在在的。所以我们第二点，我们的金钱要出去，最后人才要出去。因为拆船的工作最主要还是人了、啊、北美洲呢要劝人家奉献金钱支持拆船的工作并不困难，但是如果劝弟兄姊妹奉献我们的身体一生一世做拆船的工作，那就比较难了。但是耶稣基督对我们说应该出去。如果我们中间有些人为了这个事情祷告等候神的旨意，你不妨再祷告看看，神是不是要我们一生一世做宣教师呢？宣教师在现在美国方面呢做的时候啊，有3种的宣教师。第一种的宣教师呢是专业的宣教师，就是他一生一世都是做宣教师，一次奉献永远奉献， 就是你我平常所看见的那个印象。第二种的酸教师就是非专业的酸教师，非专业的酸教师，就是说他不是，他本身不是酸教师，他本身有本身的工作，或者可以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带这侍奉，可以这样讲，他不是做布施，但是他是做酸教师，他做医生，他做大学教授，他做工程师，他做公司里面的救援，从美国派出去，派到新加坡，派到马来亚，派到印尼，派到香港，派到台湾，我到哪边教书，我做工程师，我做医生，但是呢我礼拜五礼拜六啊，我就到教会里面去帮忙，这个叫做非专业酸教师。第三种的酸教师呢，在美国也很常用的，叫做短期酸教师。短期酸教师就是说我不能答应长期做酸教师，因为我不晓得神的旨意，但是我愿意答应你这个差会，答应主，我做三年的酸教师，我到亚洲看看，我做三年，如果我觉得我们有负担，我觉得我不能应付，好，做三年我就不做了。这个叫做短期的酸教师，有的答应两年，最多答应四年，那么我就会来了，我就不做了。弟兄姊妹，你可以祷告一下，你是不是做专业的酸教师呢？一生一世可以做，那么也许神要你这样做。你如果啊不是，我祷告以后觉得不是，因为我有家庭，我有问题，我不能去，那么你可以祷告看看，你会是不是一个带着侍奉的非职业酸教师呢？你回到亚洲去，或者到非洲去，我自己所知道的很多很多在亚洲在非洲，我们很多中国人爱主的弟兄姊妹，他做一个非专业酸教师，他在那边教书，他在那边做医生，他在那边做一个公司的职员，他在那边在岗位上为主做见证，在礼拜天礼拜六我多一点帮忙教会，多一点帮忙哪边的一个全世界的酸教师。你祷告看看，是不是神要你这样做呢？不然的话，好，我做一个短期酸教师好了，答应两年到四年，那么如果你这样做，主一定大大赐福给你们。我看一本书做我的结束，这一本书说什么呢？谁掌管明天，谁掌管明天。这本书是英文写的，以后翻成中文，这是西部人差会出版的。大家晓得在 LA 有一个地方叫做 Santa Barbara， 那边呢是一个老人家退休的地方，风景美妙，气候温和，那个地方非常好，我到过那个地方，那边出了一个酸教师，姓何的，中文翻作何义思，酸教师，19岁到广东到香港传福音，一直到今天退休了82岁。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谁掌管明天》，我非常佩服他的家庭，因为今天我们是家庭退休会，我就喜欢把那个家庭讲出来。他的父母是做生意，在圣达巴巴拉开一个公司，本来是一个store小店，慢慢开大，把每一年所赚的钱全部奉献做拆船用处。派谁呀？派他的女儿出去，他的女儿就是何义思教士，就何义思小姐，派到广州乡下的地方去传福音。家里赚的钱就寄给你儿，你就在广州广东中国的那个地方你传福音好了。他一个人呢建立了20几个教会，还建立了一个西部人差会在香港。你们有空的时候看那一本书《谁掌管明天》，我真是盼望我们这里将来有许多的家庭成为家庭的差会，许多的弟兄姊妹都支持差传的工作，因为现在是轮到我们中国人来还福音的债的时候，我们欠全世界的债，我们也欠中国人80万宝贝灵魂的债，我们应该起来做差传的工作，请大家低头祷告。现在有短短的时间，让弟兄姊妹们自己祷告，看看神向我们说什么话，神向我们说话以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说什么话，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带领。也许你们有感动，也许你们还没有感动，还在思想，你也可以祷告说，神啊，我应该做什么，我在差传的施工上我应该有负你什么，是祷告吗？是奉献金钱吗？还是我本身做酸教师吗？做酸教师的话，我还是一生一世做酸教师呢，还是短时间做酸教师呢，还是带至侍奉到亚洲非洲去做一个非专业的酸教师呢？请大家低头祷告。